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9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利益心，修成为他的生命》，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6日。我修炼已经20多年了，下面写出几段放下利益心为他人着想的经历，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一、主动给房东涨租金。1995年我走入大法修炼，今年85岁了。丈夫因病去世后，我一直独居，三个儿子都不在身边。2002年我来到大儿子工作的城市定居，我没有住在儿子家，而是选择在外面租房住，期间搬过几次家。2009年我在当地一所中学的教工宿舍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房子比较旧，里面只有几件旧家具，电器也只有一台冰箱和用了很多年的洗衣机、燃气热水器。当时签了1年的租赁合同，租金每月500元。搬进去以后，我自己添加了一些家具和电器，在这里一住就是8年。这期间我没有给房东添任何麻烦，厨房排气扇坏了，热水器坏了，我都是自己买了新的，请人装上了，还经常主动打扫楼道卫生，开创了我的修炼环境，给房东讲了真相，做了三退，也给楼上楼下隔壁邻居讲了真相，大多做了三退。我和这个单元的邻居都相处得很好，大家也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所以我在这里做资料，同修往来都很安全。到了2013年，随着房价上涨，房租也涨得很快，可房东一直没有提涨房租的事。我想，我是修炼人，我不能让房东吃亏，于是主动打电话给房东，给他把房租提到每月700元，房东很感动。后来邻居知道此事，对我说，你真是个好人，没听说过有房客为房东涨房租的，也就你们练法轮功的人才会这样做。我笑着说，是的，是我练了法轮功才会这样做的。2017年我的资料点出现了安全隐患，我又搬了一次家，在别的地方又租了一套房，那边住房设备齐全，搬家时我把空调、热水器、沙发、席梦思床等全部家具和电器留给了房东，当时有些东西要卖也能卖到些钱，可我想到的是房东肯定还得把房子租出去，设备齐全不是更好租吗？就这样我搬出去后，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临走时我和邻居们一一告别，要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他们永远平安。隔壁胡妈妈拉着我的手说，真舍不得你走，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邻居呀？有几个邻居还给了我电话号码，要和我保持联系。二、主动放弃房产继承权。我丈夫的家庭情况比较复杂，他父亲在他3岁时就去世了，他母亲带着他和他奶奶艰难度日，到他13岁时他母亲改嫁，继父原来就有4个儿女，他们婚后又生了个女儿，在60年代末，他继父和他母亲调四川工作，身边就只带着小女儿。随着儿女们慢慢长大，都成家立业了，我也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可二老身边就只有小姑子一人，这些年也只有小姑子在身边照顾二老，我们这些儿女也就是隔几年才去探望一次。2013年公公婆婆相继病故，二老名下有一套2居室的房子，就在我婆婆去世后不久， 公公的四个儿女就迫不及待提出要房产继承权。当小姑子把这事告诉我时，我才想到二老的遗产问题。我丈夫于1995年去世了，按法律，我三个儿子也有继承权。但是我想到我是个修炼人，可不能像常人一样去争继承权。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们没有赡养过两位老人，也没有在老人身边照顾过老人，凭什么要遗产继承权？所以我跟三个儿子商量，主动放弃继承权，孩子们也都同意。当我把我们的决定告诉小姑子时，她激动地在电话里哭着告诉我，也就是我肯放弃继承权，她的那几个哥哥姐姐不仅不肯放弃，还要逼她把房子卖掉，他们要拿钱，她也只好同意了。但卖房前必须把房产权归到小姑子一个人名下才能卖，这样其他儿女必须先放弃继承权，并在合约上签字到公证处公证。我们很快就办了这些手续，把合约寄给了他。可那些哥哥姐姐不同意，他们要他先请人评估一下房子值多少钱，他们能分到多少钱，他们要先拿到钱才肯在合约上签字。这下小姑子为难了，房子没卖出去，他去哪里拿这么多钱？最后小姑子没办法，到处向朋友借钱，把钱亲自送到他们手中，他们才肯在合约上签字。房子卖出去后，我也没问小姑子要一分钱，只是他觉得过意不去，给了我小儿子20000元钱。就这样，小姑子和几位哥哥姐姐从此断绝了往来，就为了这点钱，亲情都可以不要了。在这个物欲横流，大家都向钱看的年代，多少人不择手段弄钱，到手的钱有谁会不要呀？也只有我们修大法的人才会把钱财看得那么淡，才会处处为别人着想。三，主动帮儿子排忧解难。2022年我的小儿子因做生意亏掉了几十万元，加上借来做生意的30万元又被人骗走了。没办法，他把仅有的一套住房卖了，把车也卖了，还抵不了债。他只好向两个哥哥求助了。两个哥哥瞒着自己的妻子给了他30万元。老二媳妇知道后，夫妻吵架了。这些事情他们一直瞒着没告诉我。直到因银行信用卡透支，银行追欠款，并把他告上法庭，老三媳妇才在电话中哭着告诉我这些事。当时我也懵了，我根本就没想到他会走到这一步。我以为他买了房子，有了车子，女儿也大学毕业工作了，妻子也有固定工作，他生意一直做得不大，虽然没赚到多少钱，维持生活应该没问题的，怎么也没想到他会亏欠这么多钱。这一下触动了我对亲情的执着，我也流泪了。我这个小儿子人很老实，小时候得小儿麻痹，身体有点残疾，他对大法很认同的，也很支持我修炼，就是在常人社会的大染缸中被污染，想把生意做大点，赚多点钱。想到他这种处境，我心里很难过，但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是个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我想这是要去我对亲情的执着，去我的利益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各有命，小儿子命中没有，我也没办法，但作为修炼人要处处为别人着想，何况自己的亲人。于是我主动和老大老二商量，剩下的20多万元欠款由我来还，我不能看着他们因此事闹得家庭不和，但我一下也拿不出这么多钱。 先把三个银行的欠款还了，其他欠个人的我慢慢还吧。直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帮他还清了所有欠款。结语。29年的修炼历程，感受最深的是，当你真正放下常人的名利情时，你会感到身上卸下了沉重的包袱，会感到一身轻，心情无比愉悦，没有了常人的烦恼和忧愁，心中自然由衷升起对师尊的无限感恩，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是我的使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6日。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就想着怎么做好三件事，听师父的话，多救人，不让自己在修炼上留下遗憾。下面我就把自己在讲真相救人过程中的几个小故事和平时悟道的法理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我是老年大法弟子，男，今年81岁，去年老伴同修走了，孩子们不让我一个人生活，担心我不会做饭吃不好，但我坚持自己过，这样既不干扰我做好三件事，又能减轻孩子的负担。我每天早晨3点起床练功，发完6点正念后，就赶第一趟班车去早市讲真相救人。从早市回来10点多再吃饭，吃完饭就学法。我学法比较慢，一讲法用2个小时左右，剩下时间我就做点家务。虽然时间很紧，但我感到精力很充沛，很旺盛。每天劝退20人左右，最多时50多人。每天讲完真相后，看着众生三退的名单，心里总有说不出来的喜悦和使不完的劲。一，怀着慈悲心救人。今年3月的一天，有同修和我说，你讲的和我们讲的没什么特殊啊，怎么你一讲就有人退，我们讲怎么也不退呢？在与同修切磋时，我把自己所悟的做了交流，就是咱们修炼的心性到没到位，处处在法上没有，心里有杂念没有，更主要的是咱们的善心和慈悲心出来了没有，就想把这个人救了，你能达到这种心理状态时，你的主元神、副元神、护法神都会帮你把那个听真相的人背后邪恶因素与生命全都解体了，师父的法身也会帮助他，就能听真相了，明白的一面就起作用了，就能得救了。二，悟道还得做到。过年了，在女儿家，我与孩子们在一起团聚，女儿家条件比较好，过年时各种鸡鸭鱼肉准备得很充足，孩子们说我平时一个人生活也不做肉，过年这些天他们就天天做肉给我吃，我也没多想，就天天吃肉。之后大约1个月左右，我开始肚子疼，就是一个劲儿的疼。过了20多天，有一天我学到转法轮第7讲时，师父说，为了让他去这个心怎么办呢？他吃了肉就会肚子疼，不吃就不疼，会出现这种状态的，意思就是不能吃了。看到这，我马上明白了，这不就是说我吗？悟道就得做到，我这个吃肉的心必须得去掉， 这个肉不能吃了，当我把这个心去掉之后，肚子也不疼了。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学法要细心，一定要按法的标准去做，才能及时归正我们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才能在法中不断地提高层次。三、讲真相中的感人事例。一、2024年6月的一天，我去公园讲真相，刚进公园，就看到不远处坐着一位70多岁的男士，我前去和他搭话，我问他，有人和你说过真善忍这三个字吗？他说没有，我就给他讲了三反、五反、大跃进等运动中，中共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他听着听着就哭了，后来还哭出声来了，我知道这个人从心里得救了，他高兴地哭了。我说，兄弟，你别哭啊。我又讲了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藏字石，2亿多年前形成的石头上写着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他听着听着，握着我的手又哭了起来。最后，我给他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中共的一系列滔天罪行触犯了天法，今天的一切灾难都是冲着他来的，人不治天治，老天不会放过他的。我们这些曾经加入过党团队员的无辜百姓，就要在天灭中共的时候给他当陪葬，退出来才能保平安。他听明白后握着我的手说，大哥，我叫刘某某，我是党员，你给我退了吧。他用真名退出了协党组织。我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并叮嘱他回家把这些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和子孙，让他们也得救。最后他和我第三次握手，我真为他得救而高兴，他笑了，我也笑了。二、今年8月4号，我走在大街上寻找有缘人，走着走着，我看见前面凳子上坐着一个老者，后来了解到他已经92岁，我前去和他说话，他挺高兴。我们唠了一会儿家常后，我就把话拉入正题，开始讲真相。那天我讲了许多真相，他听得很认真，也很认同，有时点点头，有时还双手合十。他说，你讲的都是真的，我都经历过。有时他还站起来给我敬礼。我说，老哥，你不必这样，你这么大年纪了，你明白真相能得救，这是最重要的了。他又一次核实敬礼，整个这过程中他做了四次核实，最后他用真名退出了协党组织。三、有一天我又来到公园，准备找有缘人讲真相，我看到一个长条凳子上坐着一位男士，我坐在他身边，刚说了两句话，又来一个男士坐在我身边，我想这是来听真相的有缘人，我就和他俩讲了许多真相，他俩听得很认真，还时不时地问我一些问题，我就给他们解答。这时走过来一位50岁左右的女士，站在我们的对面，开始用一个手向我们比划，后来用两个手比划，高兴的好像要跳起来，大约有3-4分钟吧。这过程中，有的行人也驻足观看。这两位男士听完真相后，顺利的用真名退出了加入过的协党组织，又两个生命得救了，真为他们高兴。我简短的向他们做了道别，就跑着去找刚才的那位女士，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我想，那位女士可能是明白真相的人，也有可能是大法弟子。在25年的修炼中，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已经16年了，每天风雨无阻地讲真相劝三退。我今年81岁，身心健康，面容气色都很好，每天穿着整洁的衣服出门讲真相，遇到我的人说，你的身体像年轻人一样，不像这么大年纪。修炼这么多年了， 这也证实了大法的超常。今后我更要多增加讲真相劝三退的时间，尽量不错过每一个救人的机会，多做多讲多救人，让退党网站多增加数字，兑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事前誓约，这就是我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家政中不误救度有缘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5日。我是农村大法弟子，1998年随村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后来家里忙就没练了。几年后，我到省城开了一家窗帘布艺店。2003年，同修找到我，启发我，帮助我，我又走入大法修炼。这是慈悲的师父不放弃我这不争气的弟子，我下决心一定不要辜负师父的期望。随着学法的深入，我明白了大法弟子有正实法的使命，就很自然地告诉顾客，法轮功是高德佛法，讲真善忍，教人向善做好人。江泽民利用权力打压法轮功是错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骗人的。有时晚上我和同修发资料，白天我们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大街小巷车站商场都去，常常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化险为夷。有天晚上我们去一个小区发资料，被两个警察发现报了警，后来又来了几个警察，把我们带到派出所。过程中，我们三人对所遇到的每一个警察讲真相，同时发正念求师父。后来警察把我们放了。临走时，其中一个警察说，你们以后注意点，这里又不是国外，还说都11点钟了。你们快回去吧，免得家里人担心。我们这样平稳走过了10多年。一天，社区伙同所属派出所把我店子的楼上楼下抄了个底朝天，把我绑架到洗脑班关了1个月。最后他们还是一无所获，就强制房东退租并赶我们走。我和家人说，我们生意是做不成了，邪党社区会以各种下三滥的手段搅扰，我还要修炼呢，不能坐以待毙啊。家人认可了，说他出去打工，叫我有合适的事就做。我家人一直支持我修炼大法，我们把货物廉价处理了，然后我做家政为生。虽然苦点累点，但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人。我想我得更努力学法，修好自己，才能做好救人的事，所以我就抄法，一直坚持至今。我只做钟点工，这样就有时间学法，我也不在乎钱多少，所接触到的人都是与我有缘的，我几乎每天都有收获。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做家政的这几年，我惊喜地发现，这都是师父为我修炼提高而安排的。有一次我在公交车上睡迷糊了，没听明白报的站名，就慌忙下了车，一看站牌清醒了，还没到，还差3站路。我想是走过去还是转车过去。这时走过来一位男士，我问大哥去哪里，坐哪趟车。大哥和气地回答着，我告诉大哥自己下错了站，在这儿碰的大哥是缘分，
想把最好的福音告诉大哥，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平安顺利。他微笑点头。我问他入党的情况，他说都入过。我讲共产党搞无神论愚民，退出党团队才能有未来，他爽快地答应了。刚跟大哥说完，迎面一位婆婆走过来了，说你这姑娘不一般，我蛮喜欢你讲的话，你是吃佛家饭的？我没有直接回答，笑着对婆婆说，我不是姑娘，我50多岁了。婆�婆说，我80多了。你就是姑娘吗？我们都笑了。我就是跟婆婆讲法轮功及中共迫害的真相，她没读书，不识字，啥都没入。我让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婆婆思维清晰，说记住了。婆婆很愿意听我讲，还说要随我到我家里去听我讲。我乐于讲真相，常常被师父慈悲的安排感动，被众生倾听真相的愿望感动。还有一次，我到较远的地方帮人做清洁，我到地方不熟悉路，当时正是孩子们上学的高峰期，我就问了一位送孩子的大叔，大叔停下来细心告诉我路线。我觉得大叔很善良，应该是位有缘人。我跟大叔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平安，三退才能走过劫难，才能有美好未来。大叔说他入过党团。这时候，一辆载孩子的电动车冲过来，车把撞在我的胸肋处。大叔说，你伤得不轻，我听见撞的一响。我说没事的，我又对撞我的人说，你又不是故意的，送孩子上学要紧，您走吧，我没事的。撞我的人走了，大叔没走，说没事吧。我说没事，我有师父保护。我告诉大叔三退，取化名都行，法轮功师父教我们与人为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事为别人着想，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那是造谣陷害法轮功的。大叔答应三退，连声说谢谢我。我对大叔说，您不用谢我，您谢谢大法师父吧，是我师父教我这样做的。晚上回到家，身体被撞处有点点不适，我没在意。第二天早上练完功，感觉胸肋处剧痛，发现皮肤一大块青紫，我抓紧学法发正念，查找心性问题。一周时间，不痛了，皮肤正常，全好了。还有一次做工，是在检察院宿舍楼里，这家屋里到处脏兮兮的，接待我的是一个30岁左右的小伙子，他说这屋里是几个人合租的，没人愿意做卫生，这次是小伙子自己出钱，说只做卫生间。我了解了情况，说你放心，我尽量帮你都做完，不需要加钱。我边做事边跟小伙子聊天，从5000年神传文化讲到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高德佛法，从邪党的历次运动讲到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抹黑陷害，残酷打压，从中共无神论及江泽民的贪腐治国讲到全民道德的沦丧，无底线的互害，活摘法轮功血缘器官等等，也告诉他三退的意义和保平安的秘诀，他明白了，愿意退出党团队。我做了整屋的清洁，他很感动，向我核实说谢谢阿姨。结语：20余年的修炼历程，20余年的摔摔打打，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看护。今后我要多学法，学好法，在保洁工作中修去利益心、妒忌心，在讲真相中修去急躁心、分别心，把自己融于法中， 心存善念，心存正念，提高心性，多救人，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